Atfo.
就是我认为人本身更加重要。你不要认为，你处于一个什么元宇宙啊什么在喊是吧？你处于什么科技，领先等等这个时代，而丢掉你个人本身。
嗯，对。
就是人，我感觉人本身的喜好更加重要。
嗯。
你追赶这个时代的发展，你永远追不上。并且越追越丧失你个人的存在。
是，
嗯，我认为应该尊重个人的，就是本身的一个存在价值。
嗯，
这个比这个时代的发展可能更加重要。
我们常说，我们的作品里蕴含的是我们走过的路、听过的歌、看过的书、见过的人。我想说，其实我们生长的这片土地带给我们对艺术的感知力和创造力的影响也是深远的。2022年的夏天，我们去到天津，想在这片闲散、舒适、强调生活品质的城市里找一找这块土地滋养出来的艺术家们都在做些什么。我们首先去到了天津美术学院，找到了天津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雕塑系的张立宇教授，同时他也是该校的硕士生导师。我们与他聊了聊城市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去见张立宇老师之前，我和我的搭档 Tim 聊了一下他有关钱币的装置作品。我的搭档 Tim 其实在这之前正好在思考货币、钱币是否可以作为艺术品的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见到这位飞身海外的艺术家，在他堆满了艺术品的狭小的工作室里，就这些命题与他进行了亲切温和的交谈。我想说，那个下午张老师带给我们东西就像是清晨反射着阳光的海河，宽广优美而富有底蕴。接下来就是这一期的内容，敬请收听。
第一年2017年到纽约的时候，你明白水土不服吧？
嗯，对。
然后你的母体文化完全丧失。
嗯，
你面对了一个你未知的世界，你特别无能的时候，你自然会有一表达你一个这个时候的这个心态。
对，
包括他们西方文化，所谓的西方文化吧，但是咱中国现在大部分还是西方文化。嗯，对你的那个
冲击，
包括对你的碾压。
对。
嗯，
因为他在美国待过，你纽约我不知道你待了多长时间。
嗯，2年多吧。嗯，
他那个对咱们不够尊重。
嗯，对。
对吧。
嗯，
不够尊重的原因是咱们不够尊重自己。
是的。
所以我就这种方面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反思吧。
嗯，
因为我认为日本、韩国，包括台湾，
嗯，
他们都能，那个李安他们都是一个很，对，来回游走的一个人，
对，
有的人就像他似的，可以在那儿待半年，然后他们过两年不舒服了，可能在天津，我可能去别地儿来待几年，
嗯，
这种游走其实对人成长非常重要，对你怎么看待这世界，怎么看待你自己。包括怎么看待你的个人的一个身份问题，因为你游走时间长的时候，你不可能回避你个人身份。
嗯哼，
因为我以前是回避，后来我现在认为我回避不了，因为你的思维方式和你的就是你自己的文化形成，你喝了你的血脉里头吧。
嗯，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他会有一个往回看，年轻时候完全没这感觉，现在我等于是我在完全的往回看，他到底这个地域是个农耕国家，他怎么形成？欧洲那个地界是怎么？你看欧洲它是这样式的，欧洲它那个最早是希腊是吧？
对，古希腊，
对吧？有美术史嘛？
对。
文艺复兴时是意大利，
对，
嗯，
对吧？
嗯、
这里头没有美，没有法国的事儿，
对，
也没有德国的事儿。油画产生是在那叫靠近北欧荷兰他们那块儿，那比利时嘛，巴埃克，
嗯
那属于他们的文艺复兴，就是他们每个地区，嗯，有它的文化形成的架构。你对，包括，那叫什么？洛可可时期，
嗯
其实才属于法国的兴起。嗯，他们每个小的岛屿形成他们不同的文化的一个架构。
嗯，
那面中国其实也在形成一个自己的文化架构。
嗯
这是近百年，从五四以后，可能由于他们的侵略，
嗯，
把你的文化架构丧失了。
嗯
或者他们为了赶上，就是他说那，就是你内心需要嘛。
嗯，
我要跟世界需要怎么样的时候，就把你的母体有些东西就你丧，就已经没了。
对。
然后现在就是说你走上世界之后你不得不反思这问题，包括你在的天津，天津以前都属于就是打仗的地方，
对对，
什么辽国呀金国呀，不属于汉人的区域，
对，
这属于混杂的一个区域，南方属于纯汉人，
对，
咱那边没有，
但长江以南以前也称为南蛮，南蛮地区，
对，咱这儿完全不是汉人的地方，
嗯，
你细研究它的文化的那个好玩的地界，哎，这地儿怎么是这样式的，
嗯嗯，
那地儿怎么会这种感觉，
对
对，
就是人老了以后感觉是，
嗯，我其实我现在也会观察这种，因为我是到处游走的，
嗯，
就是我今年去的地方特别多，我就光从六月开始我去了贵州，
嗯嗯，
整个东北我去了一圈，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山西我也去，
嗯，
这个山东我也去，
嗯，
我就开着车到处走，
嗯，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文化这件事儿，
人家以前咱这儿有个泰达当代艺术美术馆，
嗯，
马惠东他们后来他们去南平，
嗯
嗯，这人跟老莫也挺好的，
嗯，
然后我去那儿看了看，然后他跟我说，哎，这当初南宋时文人到过的，
嗯，
然后张美信也在那儿，张美信你认识？你不认识？
不太熟，
嗯，他也是，
嗯，
就是我们这岁数的，
嗯，
还有一个徐星，可能是现在在不在不知道，拍纪录片的，
嗯，
我想说就是一个地域其实对人的影响挺大，
对，
那我就换一个说法说，嗯，就是他潜在的影响，
对，
嗯，你爷爷可能是文人，你爹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农民。按到你这儿，可能就是农民。
嗯
嗯嗯，
他那东西就没了。
对，
嗯嗯，
因为我在农村待过嘛，待不是上山下乡嘛，也是为了画画，他在农村待过，慢慢的我改到，就变成农民，就是他那有些习性就可以。
是
一个地区对于人的影响挺大，
嗯，
你说喜欢天津是吧，
对，
你在这待十年，
对，那我还是要出去转转
啊，对，你待十年之后你就变成天津那种那挺黏糊的那种感觉待着，嗯，你包括就是一老一少啊，
嗯，
就像他说的，这就是个待着的地方，
嗯嗯嗯，
然后呢待的比较舒服，然后价钱也不高，
嗯哼，
然后要不溥仪他们最后跑不会跑到这儿，
我刚刚说这个，嗯，
但以前我觉得我们杭州人也被大家就是共识，就杭州人特别休闲，
嗯，
特别喜欢享受生活，
嗯，
但现在整个杭州地区也范围也扩大了很多，然后各种互联网的经济进入啊什么的，
嗯，
政府扶持啊什么的，现在杭州人都停不下来，
对，
我觉得完全已经被改变了，
嗯，
我自己作为很当地的杭州人我都很少去西湖，小时候经常去，然后就觉得那种其实属于杭州人的文化慢慢在消失，
我觉得这其实
天津还是很，
嗯，
很强势的留着，我觉得这个
天津
就我觉得南北其实差别还蛮大的，
嗯，
很大的，
对，就是南方比如说杭州是一个特别具有地域代表性的地方，
嗯，
就是江浙，
嗯，
江浙这自古以来就是经商的
地
方
啊、
嗯，因为它没有田嘛、嗯，所以就是浙江人被逼的都去经商了。
嗯，
然后你越往北边到天津，可能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对、
嗯，如果是到东北，就是我去东北的一个感受，就是东北人其实更不愿意去、
嗯、
不愿意去卷，不愿意去参与这个内卷，因为比如说我一个朋友是做这个，就是可能是这种农用无人机、
嗯，
然后他了解了一件事，就是东北种玉米有一个事儿叫去熊。
嗯，
就是去熊是把那个玉米长出来之后好像把尖儿给掐一下、
嗯、
但这样玉米产量就能增高个20%还是30%、
嗯嗯、
但是一年给他们很多钱没有人愿意干这个事儿。
嗯嗯，
天津也是
是吧。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北方就整体是这样的、嗯、
那我觉得杭州人以前也这样现在就不这样、嗯、而且以前有说就杭州人出去打工的很少、
嗯、
基本上就是留在杭州的。
嗯，
前面说的艺术家的创作对他有利的是他需要迁徙，需要游走、
嗯、
那游走是指像旅游一样去经历一些不同的城市，还是说需要在一个地方待下来？
需要在地方待下来，旅游是不行，
旅游是不行，
旅游是不行
啊、嗯、就深入的观察。
对，因为你旅游体会不到他们的生活。
嗯，
你怎么应该就是说我在一个地方待一个月，
嗯，
你要是待两天去那地方你感觉不到，你只是一个游客嘛。
嗯，
游客的话你不会有深入和细致的对那地方的观察，
而且不会有那种反影响，就是这个地方它最后会沁入你身体一些思想一些东西，它的当地的文化人文结构。
嗯， 嗯，因为你会了解，你在那儿生活的时候你会了解它那个当地的文化形成，人的思维方式，
嗯，
然后等等的话，他会你对，就刚才说的嘛，就是对你世界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嗯、
你有没有哪一个系列的作品就是尤其有代表性的，就是因为你在其他的国家或者城市那个待下来，然后它影响了你作品的方向？
我现在主要说的，你要说的问题，基本就是在纽约呗。然后可是我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刚才说那在挪威展览嘛，
嗯，
讲了15分钟的作品陈述，
嗯，
有一个北欧的那北欧四国是挪威
瑞典芬兰
哦丹麦
哦丹麦
有个丹麦老太太说，你们的那个语言的这个音频特别好听，因为他听懂中文
啊，
他听的是你的节奏，
嗯嗯，
他说非常的好听，嗯，这是让我感觉哎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因为当时也不留意嘛，当时就是世界人的一个想法嘛，不留意这些事情，然后到美国之后，到纽约之后，我连纽约那地也是全世界什么人都有，印度人呢、啊、什么 等等吧，反正所有世界人都能看得到。
对，
然后他们的作品的方式你也能看得到，然后你在那儿生活，你去了解他们人的人性还是挺不一样。
对，
你会跟他们在生活上打交道的时候，你就说哦，会想哦，人都差不多，
嗯，
人在本性上都是一样的，
对，
是吧？
是这样，
他只是会在某个时候，他感觉彬彬有礼，
嗯，
他可能他需要一个礼貌的时候，可是他不需要时候，他的本性时是一样的，
嗯
嗯，
这是世界，全世界我估计可能都差不多，
都一样，对。
嗯，只不过他可能是文化教育和他的背景不一样而已。
是，我在那个 mall 里面见过两个白人女人吵架，
嗯，
因为排队，
嗯，
我突然觉得要换一个语言就是在中国是一样的。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特有意思的视频，是意大利一个女人，
嗯，
然后她是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不是经常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有那种就是占车位的，
嗯
嗯，
就是叫你家里的一个人去冲到车位上去站着，就我发现不仅我们干这事儿，在意大利，意大利人也干这个事儿，
嗯，
特别像，就是当时看我说，哎，这不是，对吧？对，一模一样。
就是我认为人本身更加重要。你不会要因为你处于一个什么元宇宙啊神在喊是吧，你处于什么科技领先等等这个时代而丢掉你个人本身。
嗯，
对，
就是人，我感觉人本身的喜好更加重要。
嗯
嗯，
你追赶这个时代的发展你永远追不上，并且是并且越追越丧失你个人的存在。
是，
嗯，
我认为应该尊重个人的就是本身的一个存在价值。
嗯，
这个比这个时代的发展可能更加重要。刚才想说的是这个，因为我体会到现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嘛，
对，
迅速崛起，然后迅速发展，然后科技啊各方面的就逐步的往前，然后带动的所有的一些变化，
对，应接不暇。我觉得所有的变化就快的应接不暇，今天这个样明天又是另一个样，就永远是在这种快速的更新迭代当中
碾压嘛。
而且就是我觉得其实从宏观上，就是从一个大的面上讲，科技没有我们想的或者说感觉那么发达。
嗯，
就毕竟你现在发电还是在烧水。
对对
对，
对
吧，你还是在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方式，只不过说这种科技的这个宏大叙事，你一个个体站在这个前面，其实你是非常没有存在感的，就容易迷失掉。
迷失掉。
对。对，我的感觉就是，人自己就是应该回到自己的那个感受上面去。就是现在很多人是麻木的，就是他是被完全卷入到一个，
就追嘛。
对，
追嘛。
那你觉得物质这么发达，就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化那么快，艺术的地位是有什么变化吗？它还那么重要吗？
艺术的地位，
嗯，
我不认为艺术地位有什么变化。
嗯。
嗯，
而我认为就是人本身真是非常非常重要，其他我认为不重要。
嗯，
因为我咱知道最科技发展最大最快的国家是哪儿是吧。
嗯，
他们没有这感觉，没有我用这个东西做就是我领先这时代，你用那个东西就不行。不是的，它共同存在。因为世界就多元的嘛。
嗯嗯，
其实世界讲的是你的个人价值，并不是说你非要怎么样不可。
嗯，
你在纸上画你能画得好是你个人的方式也可以啊。
嗯，
他那个科技的东西做得好也可以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情。
嗯，
是吧，就是关键不要磨灭人性本身。
嗯，
尊重自己我认为非常重要。
你甚至没有办法说现在的艺术比500年前的更好，对吧，
没有必要说，
是
不存在这事儿，
对，没有办法比这种事情。
还有一个，你对于学生来说，我教书嘛，我跟学生说一个特好玩，我说你不管别人说你像谁不像谁，没关系的，
嗯，
你们随便做。
嗯哼，
你要今天想我这作品像他，这作品要像他，跟他有点像，这么最后画半天你自己就没了。
嗯，
对
吧，
对，
你只有这么往前走，我不管谁像谁，我就这么做，我喜欢。
嗯，
然后你才慢慢从里头走出你个人来。
嗯，
你要都画成线，这事儿就丧失你个人的存在了。
对，
是的。
那我觉得有一件东西还就是艺术的魅力本身了。
嗯，
就不管这个时代怎么更新迭代吧。
嗯，
然后我们就是从事艺术创作，它无非就是表达的手段更多了。
嗯，
以前的人可能没有办法用这种电子啊，用各种的新科技啊。
嗯，
现在表达手段不一样，但艺术品的好的艺术品呢，
嗯，
它所具有的特质跟几百年前还是一样
一样，它只是手段。
嗯，
像你说的手段，
它的那种打动的东西还是非常重要。
嗯，
就是人性通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艺术的存在就经常会提醒像这种快速发展的社会的，
嗯，
对精神世界还保有那种追求的人，他会时不时的去刺痛他认识到这个艺术的追求的一个重要性。
对于普通人可能是。
嗯，对，
对于像你刚才说那哲学问题，对于有哲学思想的人可能不是这么看。
嗯，那是。
我去挪威时，他们他哥儿是跟我，他说你翻译不是河那个湖南人吗？
嗯，
然后告诉他说有一小岛，
嗯，
住着四口人，就是四家人，
嗯，
然后政府呢为了感觉他们每次出来是划船出来，
嗯，
然后呢政府认为哎呀这儿太不好了是吧，给他们建个桥吧，
不愿意了，
不是不愿意，四家搬走了、
哦、行吧，
人家也不说话，人家搬走了、
嗯、
离开这儿、
嗯、
就是他们，这是你，我因为你说那个他再发展再怎么样，只是还是尊重人本身更加重要，
对，所以我是在思考，就是艺术这件东西在人类发展当中起到的作用、
嗯、
它可能这个不变的那个评判的标准就是人要警醒自己原本的那个东西，
原本的东西、
嗯、是，
嗯，包括就你实际艺术本身有魅力的，就是你刚刚说那东西，
嗯，
要失去了那东西就没有魅力，包括你说的那个就是现在的发展的速度，那、
嗯、
都是拓宽了你的表达的手段嘛，
对对对，
但是越来越宽嘛，你越来越加自由嘛、
嗯、
对，
可是表达的东西还是
标准，
那根上东西还是、
嗯、
还是根的、
嗯、是，
你比如说我现在知道的，嗯，就国内吧，国内讲在这个讲究新材料，
对，新材料，
然后可是材料它不是艺术本身，
对，
艺术本身是你表达你的思想，那是你的艺术本身，材料是帮助你更好的表达，就跟你说那科技的事，
对，
可是你不能把这事本末倒置，
对，
现在我知道的全是国内现在大部分在是这么做，这么做，然后我就不可以理解，我说这事情、
嗯、对，
我认为人老是就平躺的生活很重要是吧，你不能天天的
不要去理解，万一你理解了呢，
哎，对，是是，
对吧，万一你理解了
呢、嗯、你说的那纽约他那地界，我为什么喜欢纽约呢，
嗯，
我签到的是印第安纳，
对，
从印第安纳到了俄亥俄，那是2014年，然后就到了明州，然后当我在那儿住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前在那儿买了，在印第安纳买了两套房子，然后我在那儿连拾了房子，然后后来就去纽约，我一看纽约这地儿，嗯，那地儿是挺安静的，我这感觉这地儿不一样，然后后来我就去那边，因为你去那儿首先不是为了你这种那样式的一种生活，你要了解纽约这个地界的一个文化现象啊，包括它全世界的那个人口的一个它怎么样一个关系吧，你要在纯那些州里待的话过得很好的，舒服也挺舒服的，可是他们那会儿生活方式是跟农民差不多嘛，大农场嘛，
嗯，
可是你到纽约的时候，虽说它脏乱，地铁上跑后，
嗯，
可是你感觉那地界它不同的文化在那儿那种来回拧来回撞，
对，
还是很鲜活，
很鲜活，
嗯，
你所谓的他们认为就是那叫带上那个东西，然后那空间那种摸的那种是科技的，对不对，他们也挺感兴趣的，
对，
然后就是他们我感觉就是自然，特别自然，不是追着走，就是自然，我就在那儿待着，
对，
是这个重要，
所以说回您的那个作品，其实我们对您那个用钱币做作品的那一系列都印象很深嘛，然后天喜最近也在写钱能不能去做艺术这件事儿。
对，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探讨这个。本来我是想探讨目的性，就是说什么样，就是艺术的目的性和它的功能性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以及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带着一个目的去做艺术？
嗯。
但后来就这个东西就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上面，就是说，当你如何，我当时还不知道你的作品。我就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如何把钱做成艺术品， 就提了个这么个事儿，然后我就跟我的学生们讨论说，我们如何把赚钱这个事儿本身，或者是钱这个物体本身变成一个艺术品。
嗯，
然后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你去赚钱，但是你不花钱。
嗯，
你把钱不当做它本来该有的功能，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艺术品。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前几天看到你那个作品，我觉得啊是这样的，就是真有人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了。
嗯，您当时是
挺高兴的。
对，
我
有这个作品的构架，
我
构思。
这事情是，其实所有作品源于自己的生活，源于我们那代人的生活。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那个生活，那个时代的生活，就是大伙儿钱都一样嘛，钱都一样多，工资，我父母可能拿30多块钱，他父母也拿30多块钱。
嗯嗯。
然后那个冰棍可能3分一颗5分一颗，
对，
都差不多。然后大伙儿没有那个，这家钱多，有1万块钱可能也就住，已经算非常牛的一个，就是一个一家的生活。然后忽然感觉到，就是改革开放，那阵儿我们对钱还是挺，因为当时的教育嘛。对钱感觉就是怎么会出价似的，这钱不重要，然后这钱怎么会丧失人的灵魂呢？然后就是这么一种反思。然后当你身边人都崇拜这个钱的时候，你不得不考虑这钱在人的心里头是什么作用。然后就是我就是我是用直觉来表达的，最后就直接来做这方面。是现在其实最早是在架上做的，然后粘在一些纸上头的，然后慢慢的把它变成一个立体的。然后我也没学过雕塑
装置。您没学过雕塑？
我没学雕塑。我
那您很多作品都是雕塑方面的。
嗯。
然后您学了版画，却基本上很少用版画这种手段。
是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说，回到你的母体的一个喜爱，它就没有一个限制。
嗯嗯。
我到现在我没学过石雕，我没学过做石头怎么做，我现在也在做石头。
嗯嗯，
因为这东西只要你喜爱，它就没有界限嘛。
嗯，
但没有，其实这技术是什么呢？咱一会儿拉回来啊。这技术是因为你需要导致的技术。
嗯哼，
不是因为技术，然后你去怎么样？
对对，
只要你需要，你自然会产生一种技术来适合你的需要。
嗯嗯，
然后就对于那个时代的。其实就是一个质疑，严格说是个质疑，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儿？人怎么会，为了钱不择手段？
嗯，
当时我们那一阵儿，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还对钱完全就不屑一顾。
嗯
嗯，
因为我上学时上了一年，上了4年才花了40多块钱。
嗯嗯，
书本就是你书的费用，其他费用就没有了。
嗯。
然后就是一种严格说就是质疑，难道它就是一个人类的信仰吗？
嗯
嗯，包括那个东西的两面性嘛。
对，
它这面是钱，那面是权力嘛。
我觉得是这样，而且你们这一代人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敏感，因为它会产生一种不适感，从计划经济分配的那种方式转向市场经济，然后突如其来的很大的那种冲击。就你们这一代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区别，
对，
然后会其实是从不适感产生了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愿望，
对，
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
然后下一代如果完全是出生在市场经济的那些孩子，他感受不到，就像现在这几年出生在疫情时代的小孩子，他就觉得捅鼻子捅嘴嗓子是日常。
对，
但是像我们就很不习惯，我每天还要对着人去张这个嘴巴。
嗯，
对，
就是生活是最主要的一个表达你的来源吧，表达作品的来源。
对对对，
是的，而且我觉得更多是一种， 啊，怎么说呢，就是我把它归结为增伤的东西，增伤就是比如说痛苦啊，破坏啊，就是这种消耗的东西，其实我觉得绝大多数艺术都是来源于痛苦嘛，就可能对钱，我就刚才说这其实难道不是自古以来人就是这样的吗？
对啊，
就自从人创造了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会被他迷失心，
他就是这样，
对吧？
就是在我不知道你们那时代，在我们那时代里头没有这个，有为民服务，有见义勇为，要奉献，是吧？而没有那个东西，
所以他会到现在就其实是
还是有一些道德上的要求。其实现在道德上的这些东西慢慢的被稀释，
就是反正。
它的边界好像我们不太摸得到，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其实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边界的东西，而我觉得其实人是要经过这些东西，就是你必须，你不能说我永远就是觉得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然后我就要遵从一个道德上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说你先去走过，比如说你先成为一个恶人，然后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人，就毕竟佛教上这些罗汉呀什么这些菩萨其实他最早都是恶人，
立地成佛。
然后我前段时间在想一个事儿，就是假如一个人就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或者他是一个愚蠢的人，他获得了一种神的力量，他可以去任意的控制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可以改变一些事情，那这个人他最后是会作恶还是会去行善的？就我在思考这样一件事，那我结果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最后一定是会变成一个就是在佛教当中像佛一样的人，他一定是会去做好的事情，去做减伤的事情，因为就是当他获得这种力量之后，他的生活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改变，因为他什么都可以去控制，他觉得作恶对他没有兴趣了，
对对对，是这样。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电影英雄电影里面那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一个恶人获得了神力之后他会毁灭这个世界，我觉得不会这样，反倒是他会立地成佛，他会变成罗汉，他会变成菩萨。
就是他作恶的动机是什么？他作恶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能力上达不到的欲望，然后突然赋予他这种能力，他这个动机就消失了。
对。
但如果他作恶的动机是非常仇恨一个人，我觉得他如果有一个手段可以让这种仇恨加倍的话，可能这个恶还是会存在。是人的选择导致了你的作品，
是我的生活吧，导致了我那个作品的出现。可是，那个作品还挺好的，就是说，当时反应还不错。要如果说，在小铺那地儿好多都认识我的话，就用户那个钱币的作品，然后老李好像，李显廷好像也挺感兴趣的。然后就这么多，带也不带那样带的。后来呢，稀客乌力稀客到过天津，我不知道他是到天津几次，反正我那次他可能是第一次，我一朋友带来的，在这儿买了三件走。但后来参加那可能零七年还有参加今日美术馆展览，包括那就是有点反思，就是说作品是否表达的太直白了，因为我认为作品是用文字无法阐述的，应该是对吧，要用文字这么好去表达我的思想的作品的话，就我作品的思想都用文字这么好表达的话，我认为它里头会存在一些问题，
对，哇，这个标准。
然后呢，我就后来调整这个时期，调整时期呢，因为这又是教育你本身里头没有的，就是说你要回归，你从一个意识形态的作品，反映回到你内心里头来表达的时候，这时候你是回不来的。后来，然后我就那阵儿的调整就是说，回归到我内心的缺陷，就是我从小就害怕那带尖的东西嘛，然后做，然后就用那个找一个共同感， 做了三件那个就是大头针的那个作品，
嗯，
地毯呢、啊，
嗯，
还有一个心呢、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空的一个东西，
嗯、
就跟内心就是发生关系嘛，嗯，然后那个东西神奇是在哪儿呢？我用大头针是大头针，应该是金属的是吧？亮的，
嗯哼，
我做完是黑的。然后感觉哎挺有意思，不过我就是做了三件就停了。
是它密度高到就是它
互相它产生了那叫
折射光的那里、
啊、对，它产生了其他变化。
嗯
嗯，
那你觉得做完之后还存在这种恐惧吗？就是当你面临了大量的这种让你产生刺激的东西的时候。
嗯，应该有所治疗，
是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好多艺术家都有这种体验。
嗯，
我自己曾经一度特别害怕那种大城市的夕阳，
嗯，
就让我焦虑。
嗯，
然后我就去阿拉斯加，
嗯，
在那个极昼的环境里面，它有个六个小时的落日夕阳，待了几个礼拜就好了。
嗯，
就是有点以毒攻毒这个意思，
是
吧？疗愈。
那个挺好玩，不做挺慢的，
嗯、
那个地毯。
特别
教了我两个助手教我吧、哦、最后他要去挪威展览嘛，他们就要那定了那件作品，
嗯，
然后做了八个月，
嗯
嗯，
非常慢。
您觉得装置艺术最重要的是那种刺激感还是刺痛别人的感觉？
我感觉我刚才就说那个我不分这个领域，
嗯，
我不管它是装置
嗯，
还是雕塑，
嗯，
我也不管它是绘画、
嗯，
我关心的是我个人表达，
嗯，
如果关心东西太多了，那我自己就没了，
对，
包括有些比如说什么极简呢、啊，什么，我不认为这东西对我有所限制，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后人给你的一个框子，
嗯嗯嗯。
要框住你的下一代人的想象力和突破力，
嗯，
这东西是完全不需要，
对，
就是我自己表达，我自己来
创作的时候就应该无拘无束，
对，最好你别给我归到某一个类别里头，
嗯，
我就这样是活的，
嗯
嗯，
并且我喜欢，又跑远了，我再拉一会儿，一会儿我再拉回来，我喜欢现在打去那边之后，因为。跟他不一样，他是受过教育，受过那门教育，是吧？
嗯，
我是受过本土教育的一个人，说，
嗯，
包括本土的当代艺术的形成，
嗯，
包括李先廷的写的就中央不是艺术什么的，
嗯嗯，
我们等于是自发的形成的一个地域的文化，
嗯，
你面对世界文这个文化是你需要补充很多东西。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家走向世界时候的一个窘态。当然我说的走向世界艺术家是我们这代人可能更高一个五十年代那帮人，但面对世界时候是非常着急的，这也需要你补充你的营养，各方面营养可能需要10年。
嗯，
然后你再加上你的。回到你内心以后，慢慢的自由的去表达，我估计可能还需要10年。这时候按我的年龄来说，那我就应该70岁。
嗯，
我活到70活过去不知道呢，这是一。二一个，我因为这后的事情就不重要了，就是说成功不成功都不重要。
嗯哼，
我倒喜欢美国有一个名字我记不住，就是有一个人好像是租了一间房子，一个这个人可能是吃给人看门啊，拾破烂儿，然后这么生活，然后在屋里画画。等他死了以后呢，可能被房东死之前跟房东说：“你把我东西全都卖了。”
嗯
嗯，那个画全都拽了，没有用。房东一看，哟，东西挺好的，然后就把他慢慢推到了社会。
嗯。
芝加哥美术馆把他的 屋里头的整个一个复制到那展览馆里头。
嗯，
我觉得架势呢也挺好的。
是是
是吧、
嗯、
因为这东西没有必要非得那个靠着它怎么着。
对，
你自己慢慢的留挺重要的，别人要这东西要推过来留的话，你就会发生变化了。
嗯，
这东西要变化了，失去了它本身的那个初衷的本真的那个东西。
嗯嗯。
然后就说到这儿，说到又跑那边
去。特别好，特别好。嗯、
然后呢，就是说大头针这儿还接着提嘛。然后这时候不就去挪威办展览了吗？办完展之后呢，因为我上美院这些年教育，我不会画画了。
嗯哼。
就是画画怎么画我不知道。从2009年从挪威回来之后呢，哎，我就会画画了。
您这个会是指技术上还是你自己的一个标准的评判？
是你内心会流露了。
啊，
冲动。
嗯，
对，会流露在你那个纸面上的那种感觉。
嗯，明白了。
完全不是技术。
嗯，
其实我画了。画到2015年，从2009年，
嗯哼，
然后基本就是一种平涂的叙述，
嗯嗯，
然后注入你的就是所谓的精神含量，因为你不能技术化，技术化之后你感觉那东西不感人，
对对，
你必须把你的那个东西输入进去，
对，
然后才能一直画这么多年，其实包括里头有禅宗啊等等的一些，直到在明州，
嗯、
那策展人问我那问题的时候，你为什么用我们方式表达？然后我心想，我里头有东方东西。
那我觉得他这个问题，
不是我认为他问的有道理、
嗯，
然后我当时就说了，你认为那个敦煌的东西是中国的？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应该是东方的。
嗯，
我觉得这是刻板印象，
是刻板印象。可是现在你明白我说的文化问题，刚才说，你有些地方你回避不了，
嗯，
回避不了你就给刨根嘛，刨根就把它，我就把它停了。停了之后呢，我就再回头看了解这些东西，然后重新。调整靠时间拉长然后再摸索的一个东西的往前发展。你看日本的物派，
嗯哼，
日本的物派你想它完全是它只是禅宗思想嘛，
嗯嗯，
它表达方式完全西方，
嗯嗯
嗯，可是你到后头的什么井上有井上有比他早比他晚我忘了，然后他的那种空间的处理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就东方人的处理空间和西方人处理空间是不一样的。你带到后头那个草间弥生他们的东西的时候，你在那军秀库展览的时候你看的时候，
嗯，
他完全是不同的气息，
对，
那你一看他就是一个东方人。嗯，包括卡布尔的嘛，卡布尔的东西它是印度的，跟咱文化没太大关系，它是神学。可是你看他那个文化的关系，
嗯哼，
处理，包括像这个人，他伊朗的，
嗯，
就是他那个文化的渊源，嗯，我感觉好像是这世界上需要，就是说你们自己形成你们自己当代艺术的往前发展，
对，
应该是什么样式。不是你们拿我们的方式去来做你们认为当代艺术，当然我是这么片面的理解，跟他理解可能不太一样，我是这么认知的，所以呢我就在做这个事情。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偶然的互相影响，
嗯，
就好像60年代嬉皮士文化，
嗯，
影响他们非常深的是寒山这个人物，
嗯，
因为其实跟日本也有点关系，日本就特别 喜欢寒山拾得这样的形象、
嗯、
然后寒山是完全一个嬉皮士的那种装扮，然后他们就觉得东方的这个人物可以成为嬉皮士文化的一个灵魂，
嗯，
就这个影响是中国人日本人都想不到的，然后他们借鉴过去又融入他们的一种新的文化，
是
就这种偶然性的碰撞其实没办法去说清楚，
嗯，
就是你到底是沿袭的是中方文化中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
事实就是说我们要说那有十年呢、
嗯、
可能十年以后你了解，因为咱我们的就是我的教育上对这文化并不了解，你当了解这文化时我可以不要吗，我回归我自己本身嘛，
对
对吧，我更加自由的去表达嘛，
对，所以张老师你觉得就是对艺术家来说怎么样的创作环境是相对比较理想，
相对什么
比较理想，就这个其实可能是很多年轻艺术家正在犹豫要不要全职去从事艺术创作的人，
我认为就是回到本身很重要，
嗯，
活到本身，
活到本身很重要，就是你像他说可以送外卖活的是吧，然后我可以捡垃圾活的也行，可是你把有些标准降低的时候没有不可以的，可是你抬高你标准的时候你丧失了你自己本身嘛，
嗯，
其实这回到自己很重要，因为否则的话你什么都不是，
是
包括追求的，你追求那成功可能它未必是成功，
嗯嗯，
因为每个人就是说如果他不在世界上游走的话他会形成一种狭隘的那个思维方式，那样是人他也是有可能会优秀，那是可能有风险性，风险性更大的原因就是说他的认知不是全面的，
嗯，
如果你认知全面之后我说那我把我自己我认为怎么样我就那样事儿，
嗯，
我一生去干下去，
对
对
对
吧，可你有个了解的有一个判断，
对，
你不了解的时候你的判断有些可能会出现问题，
嗯，
我的感觉就是艺术不是终极目标，不是艺术家的终极目标、
嗯、
艺术家是因为他在体验生活当中、
嗯、
他顺手可以拿起艺术表达这个方式去帮助他更多的体验生活、
嗯、
更多的总结生活，这是他的一个工具、
嗯嗯、
而不是为了艺术去做艺术，
可以这么说，
嗯，
可以，
就其实人的一生的这个体验更重要、
就是
嗯、就是他职业注定他用这个方式，
对，
可能其他人可能用走到另一个途径上面去体验生活，那艺术家是这个路径，嗯，
对，就他说那日本那个关在院里他不出来，我认为他不画画更好，
熊谷手艺，嗯，
他不画画的话他更留不下任何的痕迹，
嗯嗯，
对吧，
就是
我就这么来我就这么走，可是这一段是我的，
有一种就是艺术家的理想主义，就是很多人幻想过这种事儿，就是说我画了一辈子、
嗯、
或者说我做了一辈子东西、
嗯、
临死一把火给烧了，
嗯，
就这是好多艺术家的理想主义，就特别的，你也不能说这东西是幻灭、
嗯、
但是它就是一个是一种抗争嘛，对于生活也好，或者说对于
他自己
存在的问题，
他这个态度，
我倒觉得烧不烧是其次，就是这一辈子如果就是埋头去创作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
嗯、
可能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状态、
嗯、
但现在就是现实的因素会导致总是要去，
嗯，没有，
嗯，
我都认为没这个，
嗯，
没这个现实的，你要现实对你影响肯定你是要多了，
嗯，对，我特别同意这个、
啊、
你要的是成功，
是
对你的认可，然后你要的是那个钱上的对你的、怎么样，
那解决活着的问题就那么容易解决吗，
嗯，
解决活着的这个问题就那么容易解决吗，
嗯，没什么困难，你要看开这事情，
嗯，
就没什么，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一个在国内的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教授，然后他就在问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真的会有人会饿死吗？就是你普遍来说，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就是现在真的会有人那么容易饿死吗？我觉得不是那样一个以前那种中世纪的那样的时代，所以就只不过我说觉得就成功啊这些所谓的东西，就是特别像刻舟求剑。
嗯，对，
有的时候你会就真的捞起来一个剑，就是可能是成功的人太多了。
对，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活在一种巨大的随机性里边。
嗯
嗯，
就是艺术创作什么的也好，就是人甚至没有解决自己的存在问题，那你还谈什么所谓的成功，或者说，
嗯，
对吧？
就是这个并这俩不矛盾，
嗯，
一点不矛盾，
嗯，
就是说活着嘛，活着，特别是就是咱们干这行，严格说是吃饱了以后的事情，
嗯
哼，是吧？你指他去卖钱，你看明白了一个，其实你就会说另外问题，他不是白菜，他不是西瓜，他是你卖的是思想，没那么多人买。
嗯，
如果你的作品是更跨一个时代的话，更没人去欣赏你。
是的，
嗯嗯嗯，
你要图的大伙去欣赏你，去认可你的话，
嗯，
这事儿你不是有点梦想吗？
嗯哼。
好棒，嗯，
对吧？就是我认为没必要，
对，
我也不希望成为这个经济链里头的一个某一环节，是吧？嗯，那我那样式的我可能也不太舒服，可能你就会自己很舒服的待着就完了。
对对对，
我能就像说我赚点钱，我能活着，然后我干点我自己的事情，我没钱了，我再赚点钱，对吧？这是年轻人。你像我这岁数大了，感觉不想卖点力气，那我动点别的脑子，这弄点钱，那弄点钱，弄完之后我自己待着，是吧？这钱是这样，如果西方可能会好一些，包括日本，嗯，什么井上那个草间弥生在纽约不行，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嗯嗯，
他们自己国家确实把他推向世界，
对，
对吧？嗯。咱们好像就不用想这事儿了，是吧？
嗯，对。
嗯，没有这事情。嗯，
对。
嗯，事实呢，事实更告你，告你，
事实
更告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终生是个无家可归的人，
是，
对吧？终生你就是一个。
就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得要想清楚这个事儿。
不是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式的吗？台湾把谢德庆推到了威尼斯双年展。
嗯，
对吧？
嗯，
然后你不用看别的国家，你就看周围你这些国家。
嗯嗯嗯。
咱们把民间艺术推到了国际上面去，
嗯，
是吧？秋日节，
对，
是吧？弄了四个艺人去，
嗯，
那就是文化差异，你根本不了解世界，那等于是你开玩笑。嗯，那就证明就是我说那个话，就是咱们都是个体，不可能回到母体本身，就是流浪至死，就是你看明白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不会有人去转变你，你也别想你成功，因为你就是这么一个存在。那个草间弥生是日本推出去的，谢德庆是，
嗯，
台湾推出去的，
嗯，
是吧？他们都有一个文化的归属感，
对。
咱们只是一个文化的游民。
但我觉得这事儿吧，就是你想，就真的一个艺术家得到所谓的那种成功，
嗯，
他办展，他上威尼斯，他拿金狮奖，
嗯。嗯，
这能帮助他做出更好的艺术吗？我觉得不见得了。
不是，
嗯，
我说的是，
这不是
我说的不是那个做好，
嗯，
这个，我说的是一个地区，嗯，一个地域对这事情的一个态度。
嗯
嗯。
但是换到个体上，我就觉得这事儿好像又无所谓。
嗯，
就是你该怎么，你这个地区是怎么样，是你的状态，要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成为艺术家，比如说作为我自己的态度，我是觉得艺术家为什么做艺术？因为艺术家没有办法，艺术家做不了别的。你只能搞这个事儿，你只能去创作，因为这是你唯一能干的事情。所以就只有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可能才能去做出好的作品。就像人活着一定要吃饭，你不吃饭没有办法。那我觉得好多艺术家，我自己觉得能做出非常杰出的作品的艺术家，他是这样的。对，这跟他生活在什么关什么环境里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嗯，
对吧？
嗯，看看我看看你说的话将来是否这个世界上能够，嗯，成为现实。因为我最了解那个就是一些日本艺术家吧，包括草原明生他自己的写的传记的说，日本，美国的那个波普那个谁啊？安迪沃霍尔，他们同时代。
嗯哼。
那美国，包括安迪沃霍尔这个波普，包括什么，布洛克那是什么时代？
嗯，
都是美国他们自己的符号。
嗯，
他们自己文化的一个形象。
对。
那。我刚说的日本和那谁，他们也是推了一个自己的文化的一个形象。
对，
那咱们的文化形象就是民间艺术吗？
嗯，
不是指望他能怎么着，咱们没什么指望。
嗯，
就是说咱们就可以像你说的，我
缺失，
我到哪是哪儿，我没关系的，我那行都可以。
嗯，
我觉得就是还是说年轻艺术家不要太有这种目的性的，就是还是回到自己的这个状态中，
为自己，
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才有可能去，就是做出，就不能说你成功怎么样，但是你至少能做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不亏待自己嘛。
对，
对自己心不虚，然后这样才有可能说想去想以后的事儿。
嗯，
至于说吃饱饭还是说大富大贵这些事情，好像都跟咱没什么关系。
嗯，这个有关系，关键是你内心需要。
嗯，
你要需要，你也可以大富大贵，你也可以有钱。
对，
那就是说也不会影响你画画。
嗯，没人标准。
但我就总觉得，好像艺术家有钱之后，你做出来的东西跟你自己最单纯的那状态是不一样的。
不，就是每个人对这个东西的驾驭能力。
嗯
嗯。
就是还有你内心想需要，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嗯。
那西方。咱讲西方吧，像那个伦勃朗，一开始他们挺有钱的，
嗯，
对吧？包括鲁本斯，好像我听说挺有钱的。就是说，你关键是怎么驾驭这个钱，这钱对你没有影响，可是那个需要有一个，你自己的积淀能力吧。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定力吧。
嗯，
就是你如何评价像杰夫·昆斯这样的艺术家？
对啊，
嗯，
就是他们想存在都可以存在。
嗯，
就是说你自己需要。我想成为，比如说我想成为那样一个人，嗯，你可以啊，你自己去努力就行。
嗯哼，
我想成为一个我可以存在我就这样生活的人，也可以。
而艺术的随机性也表现在，就是有时候他会给一个生活的给一个艺术家非常大的痛苦，有时候他就在这种痛苦当中诞生了很杰出的作品。
是，
嗯，就自己的那个意愿很重要，是不是一定要去成为一个艺术家？就像我是其实做过其他行业，就还是觉得做什么行业都不舒服，就是想做创作的工作，就这个是一个意愿的问题。第二个可能面临的这些事情，事实上是要降低自己的一些消费的那种，
嗯，
克制一下，
对，
跟人信仰有关系吧，
对
对。但真的做了这个，你会觉得精神上这些得到满足的那些很少，就是比以前会更少的比例去想那些问题。
对，是，对。
对，是自然而然消退的。有时候可能是需要克制，有时候是自然而然消退的。你不再需要什么东西了，你背个奢侈品的包好像还特别怪。
嗯，对，那个你就我活得舒服就完了嘛。
对对，
那个其实 不是一个人活的必须一个本质的一个问题。
对
对，
你会知道必需品是什么。必需品其实就是那种艺术创作跟自己互动、生活互动的时候产生的那种愉悦感。
对，本质是能做作品呗。
嗯、
对
对
对
吧？这是你的需要，能做作品，然后你能自由的活着。
自由的活着，
对吧？你说那梵高那种人，你跟他刚提那个昆斯，那两个级别吧，对吧？他就是说他就是那儿。你再有你说你高更，他以前跟昆斯出身是一样的吧？
对，
他的选择是那样，是就是因人而异。
对，
他艺术的魅力其实也是这个，
嗯，
说根本就是这一段。
对。
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在节目结尾的时候，我想告知一下大家，阿富的艺术家对谈内容除了有音频的呈现之外，还有短视频部分的呈现。我们在微信的公众号、小红书以及抖音等短视频平台都有相应的短视频内容的呈现，欢迎大家移步到这些平台去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此外，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大家有任何有关艺术家工作的提问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一一跟大家做回应。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